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7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表示，中国已经递交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中国官方的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两个部长还举行了电话会议，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以及新西兰等11个国家在2018年签署了有关的协议。有关的协议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这个被视为是针对中国在该个地区影响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制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战略重心移向亚洲的时候， TPP 是这项战略的一个核心要素，但是他的继任者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宣布美国退出 TPP。中国去年签署了有该地区15个国家参加的自由贸易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入了 CPTPP 将会使到中国得到重大的助力。中国大使馆在这个月在回应澳大利亚议会调查而提交的一份报告当中游说澳大利亚支持中国加入，并且强调中澳经济合作的潜力。不过澳中两个关系近来恶化，美国政府表示在中国对澳大利亚施加经济胁迫的时候，美国和澳大利亚站在一起。中国商务部在9月16日宣布，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正式提交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这个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推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退出 TPP。 美国之音询问白宫，拜登总统是否打算返回到该贸易协定。一位白宫安全会发言人回应说，拜登总统已经清楚讲过不会加入最初的 TPP 的设计跨扣。拜登总统已经清楚地讲过，美国必须是同世界 40% 的各国一起来确保环保以及劳工权益等都是被纳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赞扬澳大利亚面对中国经济报复而不屈服，并且表示美国同澳大利亚站在一起。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领导人星期三是宣布了新的聚焦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nd Beijing has seen over the past months that Australia will not back down, and the threats of economic retaliation and pressure simply will not work.
布林肯表示，北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已经是看到澳大利亚不会退缩，威胁进行经济报复以及施加压力根本不起作用。他是不想重申他之前所讲过的说话。面对这些的施压策略，美国不会让澳大利亚在场上更贴切地地在球场上孤军奋战。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宣布了一项新的安全倡议，按照这项澳美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和英国将会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分析人士普遍指出，这项伙伴关系是为了抗衡在军事及科技领域断崛起的中国。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华盛顿会面了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以及国防部长达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再次表示，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不是针对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人，目的是帮助改善我们的三边合作，提升全面的能力。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就说，盟国同中国竞争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并不互相抵触。
Today we also discuss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We discussed the competition of China at a number of levels that requires us to respond and to increase.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表示，今日我哋仲讨论咗战略竞争，亦都讨论咗中国响多个层面上边嘅竞争。呢个系需要我哋作出反应，并且系提高韧性。呢个并不意味住同中国冇建设性嘅接触领域。澳大利亚继续寻求同中国进行冇先决条件嘅对话。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就表示，呢个唔系我哋第一次睇到中国因为澳大利亚嘅立场而表示强烈不满。我哋系喺呢个地区一个自豪嘅民主国家， 亦都係呢個亞太鄰近嘅一齊，以確保持久嘅和平。呢種嘅合作使到地區更加安全，呢個係現實。無論幾多嘅宣傳都唔能夠否定呢一個嘅事實。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驳斥中国对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的批评，声称中国官方媒体的言论不成熟。达顿仲表示，美英澳新三方安全倡议安排之下，可能会有更多的美国军队驻扎在澳大利亚。达顿在华盛顿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的时候，批评了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行动，特别是在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在星期五播出的专访当中，达顿表示，他是认为他们是从一些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发言人以及媒体上面看到的那些宣传，坦白地说，为我们的立场提供了例证。我认为他们的言论适得其反，不成熟，坦白地说，令人难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表示，美英澳三国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声称美英澳新建立的安全关系是搞所谓的小圈子、小集团。中国的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9月16号发表社评话，澳大利亚在中美战略的博弈当中奉行对美一边倒的政策，生生地把自己搞成了中国的对手。他现时又要搞明显针对中国的核潜艇巡航，升级与中国的对抗。达顿在回答天空新闻记者提问时候表示，澳大利亚是否会同中国开战，这个是中国的问题。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9月16号星期四在访问英国的期间表示，中国对言论自由以及人权的限制越来越严重，对技术数据的控制对西方国家构成了威胁。他还对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星期三签署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表示赞赏。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政府的佩洛西在剑桥联盟的一次的讨论当中表示，中国正在收紧在民主改革、言论自由或者多元主义或者是仅仅在公众发声的能力方面，情况变得越来越差。佩洛西表示，他们并未有试图改变政府，他们只是试图表达自己，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在英国出席七国集团议会领导人会议的时候，佩洛西还列举了他所声称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侵略，对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对西藏的限制，以及对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民主的压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在星期日投票，是今年3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第一场选举，选民人数由修改选举制度前的接近25万大幅下跌 97%， 只有7900名的登记选民，大部分是团体票，而且多个界别的选委已经自动当选。有学者估计星期日能够投票的选民只有4000多人，形容是比以往的小圈子更小的选举。有民意调查显示，有关注未来一年香港各项选举的市民只有25%。有大学生说，相比去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年轻人对未来香港的议会的路线几乎是没有想象，对公民社会团体相继解散等政治事件亦都感到疲劳。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即将在星期日，即是9月19号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新选举制度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由上届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到1500席，由以往只是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增加新的职能，包括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并且选出其中40席立法会议员。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亦都由现在的四大界别，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增加第五界别人大政协委员和有关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每个界别有300人。选委会成员和界别有所增加，但是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据选委会7月18号公布的临时投票登记册，再有接近7900名登记选民，相对修改选举制度之前的接近250000名选民，新一届选委会的选民人数大幅下跌 97%。据选举事务处表示，今届选委会选举一共收到1056份候选人提名表，1247名参选人，各族967个选举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即是13个组别有竞争，合共364席。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与选委席位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能自动当选，加上部分当然委员和获指定团体提名的选委，估计1500席选委之中超过1000个席位已经自动当选。北京一再强调，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不是要搞清一色，但是今届选委会选举民主派几乎没有人参选，只有自称中间派的前民主党创党成员、现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报名参选社福界选委。香港民意研究所9月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8月27号至到9月1号在网上进行有4513人回应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4% 的受访者过去一个月有经常同其他人提及或者讨论香港未来一年将会进行的选举，包括星期日投票的选委会选举、12月的立法会选举和明年3月的特首选举。有 21% 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个月偶然同其他人提及或者讨论香港未来一年将会举行的选举，合共有 25% 的受访者经常和偶然提及或者讨论香港未来一年的选举。另外，分別有36%和37%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個月好少和完全沒有提及或者討論香港未來一年將會進行的選舉。現年20歲就讀大學法律系3年級的學生 James 在記者會上表示，相比去年7月的民主派立法會35+初選，經過當局取消即 DQ 民主派參選人資格、國安法檢控47名民主派人士等等，年輕人對未來香港的議會路線幾乎沒有想像，因此幾乎沒有關注香港未來一年的各項選舉。調查亦都顯示，今年8月最多香港市民關注的議題是東京奧運，有 46%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有 33%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三是阿富汗危機，有 24%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四是教協、民陣、支聯會等公民社會組織，有 11%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五是香港未來一年的各項選舉，只有 4% 的受訪者過去一個月經常提及和討論。 James 表示，由六月底《蘋果日報》在國安法之下被迫停刊開始，至到九月初612人道基金等公民社會團體相繼宣布解散或者停止運作，年輕人對政治議題亦都感到疲勞，反而東京奧運當中看到香港運動員拿到史無前例的成績，令年輕人感動，亦都可以刺激討論的熱情。James 表示，香港年輕人從新聞照片和電視畫面看到阿富汗危機當中民眾流離失所、恐慌逃亡的情景，和香港人面對去留的抉擇亦都感同身受。負責這項民意調查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在記者會上表示，調查顯示即將在星期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香港市民的關注度非常低，他形容是比以往更小的小圈子選舉。陳家樂表示，由於大部分的選委議席已經自動當選，星期日的投票只有4000多個選民可以投票，而且大部分是團體票，整場選舉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競爭，他認為這樣的選舉難怪香港大部分市民不會關注。選舉事務處的資料顯示，星期日舉行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只有13個界別分組的364個席位有競爭，共有412名候選人競逐，那13個界別的合資格選民大約有4800人。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屆選委會選舉大部分的選民都是團體票，候選人只是需要向幾百個相關的組織交代，選舉氣氛比以往更加冷淡，他擔心選委會的代表性比以往更加傾向一些少數的團體。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港府表明要确保选委会选举顺利举行。据了解，警方星期日将会部署接近3000警力，按实际情况和行动需要调配，防范一切可能影响选举的突发事件。对于警方今次大张旗鼓针对选委会选举部署3000警力，张国柱表示，以往都没有这样的安排，质疑可能是要向某些权力交代。负责各项选举的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接受紫荆杂志访问的时候表示，选委会选举的点票在会展中央点票站进行，当局委托承办商更新和提升一套核实选票和自动点票系统，使用光学标记阅读系统自动点票，如果届时无需重新点票，选举主任就会在新闻中心正式宣布选举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宣布，美国和英国将会帮助澳洲建立一支核潜艇的舰队。三国领导人宣布了一个新的聚焦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拜登总统在星期三作出宣布时说，我们需要能够处理该地区当前的战略环境以及可能的演变。又說，因為未來我們每個國家而且是全世界都仰賴於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以及今後幾十年的歷久不衰和繁榮興盛。這個三方機制的縮寫叫做 AUKUS， 亦即是澳英美三國英文名字的縮寫。拜登、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和英國首相約翰遜強調，所有這些核潛艇都不會配備核武器。莫里森通過澳美英三國領導人的視頻對話對白宮表示，令我明確表示澳洲並不尋求擁有核武器或者建立民用核能力。他又說，我們將會繼續履行所有的核不擴散義務。在作出這項宣布之前，拜登政府一名高級官員在對記者進行吹風簡報會時說，三國設定了一個為期18個月的時間表，去一起為核潛艇的交付制定最佳的前行道路。約翰遜說，英國將會在與澳洲分享知識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澳洲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目前仍然承認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澳洲國家元首的英聯邦成員。他又說，這項協議將會吸取英國在幾代人的時間裡面所掌握的專長，這個可以追溯到60多年前皇家海軍第一艘核潛艇的下水。 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将会准许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量子技术、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重要的技术领域方面更加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专长。拜登总统说，这项倡议事关确保我们每一方都能够有我们展开操作和防范迅速演变的威胁所需要的现代化能力，以及是最现代化的能力。虽然三国领袖在星期三的讲话当中都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分析人士将这个当作成是西方盟国在军事和技术领域抗衡中国崛起的另一项措施。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办公室的亚太安全高级研究员格雷厄姆说，潜艇是为高烈度作战环境而建造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已经很明确的就是在这个等式当中只有一个明确的潜在对手。由于关系已经很密切的三国签署的这项协议是一个明确的迹象，即是华盛顿打算在该地区继续作为一个主导性和发挥稳定性作用的强国。霍夫斯特拉大学研究国际纠纷和法律问题的学者古举伦说，美国实际上愿意分享他们几乎所有的一切，这个是将已经很深的同盟关系发展到另一个层级。新的潜艇舰队将有更远的航程，而且在水下可以长时间潜行。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形容，这支舰队将会具有隐形、速度、机动性和生存性的特点。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亚太安全政策的非常驻研究员蔡耶斯说，从战术上来讲，它将会给予坎培拉一种作战的手段，同澳洲现有的柴油潜艇比较，能够维持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更长时间的水下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海军有60艘潜艇，包括6艘恨毒令潜艇。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复有关美英澳协议的置评要求时说，各国不应该建立针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排他性集团，特别是他们应该要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作出这项宣布之前，澳洲一直和法国的公司海军集团谈判，去建造多达12艘法国设计的核潜艇，那个项目预计耗资最高达到700亿美元。拜登总统提到这个一项多边的努力，三国欢迎来自长期盟国的帮助，美国亦盼望今后和法国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家建立密切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以及鲍威尔的联合报道。
近日中国海军舰艇驶入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水域，几日前日本说在他们的水域边缘发现中国驱逐舰和疑似的潜艇。专家说，中国的野心已经不止于它附近的海域。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提出拒绝战略，呼吁集中美国在各区的军事资源，并且将保卫台湾作为重中之重，拒绝让北京成为亚洲霸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企希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发布的照片声称，8月29号以及30号在美国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发现4艘中国海军舰艇。根据多家的媒体报道，在阿留申群岛海岸附近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被发现的中国海军舰队，除了一艘055型曼敦驱逐舰以外，还包括一艘 052D 型导弹驱逐舰贵阳舰、一艘舰队级的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号，以及一艘 815A 型电子情报侦察舰。五角大楼下属的国防事局信息分发服务网站声称，其中包括一艘先进的驱逐舰，而照片数个小时之后被撤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9月14号报道，解放军军舰很可能是8月24号通过中国海峡向东航行，进入太平洋的同一个船队，因为时间以及是地点在逻辑上是吻合的。环球时报的报道还援引中国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军舰应该是在这里进行正常的远海训练，并且将会其视为针对美国对中国军事挑衅的反制措施。而就在这个月的13号， 南華早報報導，日本在它的水域邊緣追蹤到中國驅逐艦以及疑似潛艦，專家稱潛艦是通過它的聲學特徵發現，並且認為中國軍隊可能正在探索它們部隊未來可能參與戰鬥的地區。麥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非常駐研究員斯萊特認為，這些最新的事件是再次表明中國擁有一支更加先進的海軍，實力比過去的強得多，中國正在努力成為海軍強國，影響力絕不僅僅是僅限於南中國海，因此對美國而言，問題是如何以一種不導致衝突，而且是不會對主要東亞經濟體造成任何重大破壞的方式來應對這種的變化。中國海軍活動的升級剛剛好，美國是前副助理國務防部長科爾比的新書《拒絕的戰略：大國衝突時代的美國國防》出版，該書亦都掀起了華盛頓對美國國防戰略重新調整的討論。9月15日星期三，美國外交政策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圍繞著該書舉行研討會，探討了美國的國防戰略應該是如何改變，以壓制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以及是野心，並且阻止戰爭。科爾比在前言當中開門見山，話指出美國國防戰略應該首先針對中國，其次是歐洲、中東、波斯灣，僅僅是佔輔助的地位，戰略部署和資源分配應該是由這個排位決定。科爾比將中國的崛起比作為是太陽系當中巨大的恆星，將會產生巨大的引力，伴隨的是中國期待著越來越高，並且必然地利用權力塑造世界或者地區的格局，重寫國際規則，並將影響美國人民的生活、經濟、工作、發展，並且最終威脅美國國內的自由。科爾比認為中國已經在對澳大利亞施加這樣的壓力。美國哈德遜研究所傑出研究員及前總裁溫斯坦同意科爾比將中國列為是美國國防首要目標的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從未面臨著好像中國這樣的大的挑戰，一個政府是擁有整個社會，利用每一個潛在的屬性來追求他們更加廣泛的戰略，即是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佔據下一代技術制高點，建立尖端基礎設施，並且獲得對世界各地尖端基礎設施的控制權，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溫斯坦還說，一個更大的挑戰就是現時所看到的習近平令人難以置信的野心，他已經從簡單的清除反對派轉向維護中共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他的大膽冒進是過去十年中國領導人不敢想像的，在南中國海建人工島礁，鎮壓香港的民主，我們不知道他的一長串的行動要走到哪一步才停止。習近平高談民族復興，是要以所謂的民族主義行動來接管台灣，我們看到新疆的種族滅絕，對維吾爾人的鎮壓，當美國領導層表現出極大的軟弱以及災難性，從阿富汗撤軍的時候，我們正在面臨著一位強悍的中國領導人，他在很多方面給予了我們提出重大的挑戰。科爾比星期三在卡內基基金會的討論上面批評美國當下缺乏清晰的宏觀軍事戰略，因此是無法理清什麼是最重要，什麼是應該優先，以及是什麼並不太重要。美國的國防大戰略的基礎是確保沒有任何其他的國家能夠統治或者支配世界的任何一個地區，而中國已經發展到有能力稱霸亞洲。科爾比解釋，中國佔亞洲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而北約的歐洲大國德國和法國將會阻止俄羅斯主宰歐洲，所以歐洲的威脅遠遠不如亞洲。歐洲佔世界經濟的 25%， 而且仍然在下降，所以是二級重要性，中東並不重要，波斯灣的重要性僅僅是因為有石油。 科爾比呼籲拜登政府在對中國的戰略上要特別重視軍事。他認為美中的經濟競爭固然重要，尤其是中國如何故意將美國去工業化，並將工業份額和市場份額帶回中國。但是如果美國在軍事上顯出對中國的軟弱，實際上你就是縱容了鼓勵北京的侵略行為，最終不得不面對你不利的條件。所以他是希望返回到一個平衡點，令到中國不敢再推進，令到我們的盟友相信我們是有安全的基礎。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斯萊特對科爾比亞洲優先的軍事戰略表示贊同，他說在資源總是稀缺的情況底下，美國應該將他們花在維護亞洲的政治秩序，而不是試圖改變中東的軍事秩序。斯萊特對美國之音說，從阿富汗撤軍是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一直是計劃的事情，這個是不可避免，因為繼續駐軍缺乏公眾的支持。他認為拜登政府應該是認真考慮轉向亞洲，使到亞太地區成為美國投射力量的真正優先事項。科爾比的新書拒絕戰略的意思就是拒絕讓北京成為亞洲霸主的戰略，具體的做法就是在亞洲建立抵制北京的反霸權力，讓亞洲國家不要屈服於北京經濟軍事壓力。這種戰略是基於科爾比認為的北京最可能採取的亞洲戰略，即是全力瓦解亞洲國家聯盟，先用軍事力量讓不太強大的國家是歸順，比如是菲律賓、越南，再通過威脅力慢慢讓剩餘的國家向北京靠攏。如果達成，北京將會證明美國在亞洲的聯盟是脆弱的。霍爾比認為這個不單只是關係到亞洲，而且關係到每個美國人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決定自己的未來，否則將會陷入中國的軍事以及經濟脅迫的陰影。哈德遜研究所量子聯盟計劃的高級研究員赫爾曼認為霍爾比的書是寫得很好，從大國競爭的視角描繪了美國需要的戰略部署，通過盟友一起向中國的霸權野心是投射威脅的政策，是當下所需要的。台灣在霍爾比書當中是重點討論的案例，它既是美國西太平洋防線的戰略要材，亦都是美國拒絕戰略的試金石。科爾比在書裏面解答了很多美國人的疑惑，即是為什麼美國必須要優先是軍事部署保住太平洋對岸的台灣。科爾比認為美國軍事力量主要是來自海洋以及航天航空技術，所以不能夠打陸戰，以免重蹈越戰、韓戰的覆轍。台灣是美國在西太平洋防線的重要一環，防線上聚集了很多的財富，日本、南韓、台灣、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尼等等。如果中國攞落了台灣，他們的軍隊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對日本、菲律賓的軍事力量進行破壞。霍爾比用象棋的思維解釋，如果中國輸了對台灣的軍事行動，他將會被迫面對升級的負擔，而如果中國攞落了台灣，將會讓中國大膽地扣動扳機，台灣不會是中國擴張的終點。霍爾比認為拒絕戰略的重中之重正正是保衛台灣，因為這是北京的目標，台灣是美國的盟友，同時涉及到美國的威脅力是否能夠保持。霍爾比說由於資源的稀缺，美國不應該同時在其他的戰線投放多餘的資源，應該是確保我們能夠保護台灣。他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正確的，這個令到日本盟友相信美國將會在亞洲集中更多的軍事力量。哈德遜研究所的赫爾曼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科爾比在想像一種是有序的優雅的撤離，而實際上撤離是阿富汗秩序的徹底崩潰，美國被迫放棄數十億美元的軍事設備，這些都將會令到東亞的盟友懷疑美國的可靠性。不過赫爾曼贊同科爾比認為台灣是不可放棄的盟友，我們不單止應該建立更加強大的軍事姿態阻止中國對台灣的野心，亦都應該視台灣為更大的戰略途徑的一部分，不單止是東亞，而是整個印太地區。 我哋亦都应该知道，如果放任中国对台湾进行侵略，呢个将会破坏我哋亚洲盟友嘅信任，佢哋会认为呢个系美国大国地位嘅终结。但系赫尔曼表示，美国嘅困境系在于如何用军事压制中国对台湾嘅野心而不触发军事摩擦，即系如何坚定咁向中国表明和平胜于战争。作为前国防部官员，方以比坚定地认为美国国防战略应该是由传统军事力量来主导。他在一次新书谈论活动当中将中国比喻成19世纪的德国普鲁士，在被打败的低落后迅速工业化现代化，随后在卑斯麦治下在多个大国当中脱颖而出，几乎成为了欧洲力量的主导。德国当时正正是通过三场集中的战争来达到该个目的，先是打德国，然后奥地利，最后是打法国。他说，大家现时是太过习惯于美国军事主导地位，不能想象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开战，但是这个是可能的。过去30年，任何人想要同美国发动战争都会是惨败，而现时不一样。如果中国能够使用武器以及武力来达到目的，我们就算有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都不重要。人是首先需要生活下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莱特说，科尔比的这个观点和当下拜登政府优先事项并不一致。政府最关心的是经济形势，并且和正式的盟友以及更加广泛的合作伙伴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美国领导人的前两次访问是东南亚的新加坡以及是越南，这个表明美国正在是试图建立一套新的伙伴关系，以确保该个地区保持多极化，以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亚洲是世界经济当中最具活力的力量，而美国不想被排除在外。史莱特亦都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可能被放大。美国有很多支持东亚经济开放的总议程，确保我们不会返回到过去的暴力冲突。因此美国重新调整他们对印太地区的做法是一个好的时机。美国是愿意为他投入更多的资源，该个地区国家亦都是会乐于看到美国发挥的平衡作用，令到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赫尔曼亦都认为经济实力在美中博弈当中是可能更为重要。中国能够在不依靠军事力量作为威胁的情况之下建立霸权，正正是利用去美国的工业化作为是提升它实力和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我是希望看到更多关于美国工业防御作为保障我们的可靠军事能力的讨论。科尔比的书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美国需要些什么来威胁中国，但是对中国正在做些什么来削弱美国的力量未有太多的兴趣。赫尔曼强调，美国的实力，军事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确实是在印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建立和平和稳定的最根本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奇希在加州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亚米贝拉星期三对中国近来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发出警告，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向，迫使全世界重新评估中国的胁迫行为，因此并不是全世界在联手对付中国，而是美国要确保现状不被改变。美国要对习近平发出的信息是不要犯错，不要过分，不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贝拉是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第五届年会发表视讯讲话时候发表上述的警告。贝拉说，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以咄咄逼人的作为改变现状，亦都改变数十年以来地区和平稳定及繁荣发展的轨道。这个改变迫使到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更多个国家警觉到中国的威胁。美国要确保现状不被改变，亦都要确保台湾人民能够是持续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因为台湾的未来应该掌握在台湾人民的手里面。 贝拉指出，他和亚太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夏伯特在6月提出的台湾和平稳定法，就是要就台湾如何应对中国的胁迫提出长期性策略，对中国达到战略威胁的作用。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本应该是印太社区的一部分，同所有地区成员一样，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但是现时他是却要支配台湾的未来方向，这种胁迫并非21世纪应该有的行为。贝拉强调，他希望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理解，过去40多年以来地区的繁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美国是没有必要改变政策或者是手段，因为中国得到繁荣，台湾得到繁荣，地区所有国家亦都得到繁荣，美国坚定地致力于保持这个的现状。发出信息说，不要犯错，不要超过界线，不要推翻那个秩序，这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不好，不是全世界在这里联手对付中国，是中国决定要采取非常之不同的方向，这个也都使到世界重新评估习近平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不是我们10年、20年前希望所提到的中国。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亦都通过视频发表讲话，由于星期三亦都系国际民主日，吴钊燮嘅主题围绕住全球民主受到嘅威权主义威胁，佢呼吁全球民主国际共同对抗威权国家正在发动嘅反民主意识形态嘅战争，捍卫彼此共有嘅价值以阻止威权主义嘅扩张。吴钊燮话，当很多国家正在专注于控制疫情以及内部事务的时候，全球自由亦都在日益恶化，威权国家更加大胆地运用各种方式施加恶意的影响，并且宣扬威权主义要更加优于民主体制。吴钊燮表示，一个日渐强大的威权国家正在试图重塑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以符合他们的意情，尤其在民族价值、人权、安全、贸易和科技的领域，它是持续以假信息渗透民主国家，目的是要摧毁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民主价值的信心，它输出的威权治理以及反民主手段对民主体制伤害极大，这些的作为意在是制造一个一党制度比民主制度更为有效的假象。它说，简而言之，威权国家正在对民主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且似乎是已经取得进展，这场的战争将会在未来几年升温，这个是一场对所有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战争，这个是一场有关未来的世代生活方式的战争，这个是一场没有任何民主国家输得起的战争。吴钊燮中强调，民主台湾对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两个海域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更加重要的就是一个民主的台湾有如海上堡垒，阻止中国向广阔太平洋的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台湾是其中一部分，以合理化地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但是他反问，这种民族统一主义不正是当年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与此同时，中共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注意，北京当局亦都对拜登政府据报是正在认真思考同意更名一事作出强烈的反应。吴钊燮说，华盛顿知道台湾证明有它的战略重要性。吴钊燮表示，中国政府持续扭曲对我们的称呼以凸显他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当我们说我们想要使用我们的真正名称的时候，北京说这个是一个挑衅，并且威胁要开战或者是报复，幸运的是我们在华盛顿有好朋友，他们知道让台湾被称为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吴钊燮亦都感谢美国以及其他的主要国家对威权主义的侵略扩张作出警示，并且通过双边和多边管道作出正面的回击。对于立陶宛因为扩大和台湾的关系而遭到威权国家的压迫，美国已经挺身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 位于对抗威权主义最前线的台湾，对所有民主国家都至关重要。他亦都有信心在美国领导下可以赢得对抗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星期三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林斯在两人会面之后的一个声明当中表示，布林肯强调在立陶宛面对地区的稳定、安全以及经济繁荣的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美国坚定地和他们北约同盟以及欧盟伙伴立陶宛企在一起。布林肯重申，面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胁迫，美国坚定支持立陶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在面临中国经济和制裁压力下，与台湾发展关系获得华盛顿大力支持。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外交领袖说，美国与立陶宛反对来自北京的经济胁迫，并且全力支持立陶宛行使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外交领袖表示，美国和立陶宛反对来自北京的经济胁迫，并全力支持立陶宛行使主权。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目前正是率团访问华盛顿。在9月15号星期三，兰斯伯格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布林肯强调，立陶宛和美国都是北约的坚实伙伴，并且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国的经济打压。布林肯说，他们反对经济胁迫，包括中国施加的经济胁迫。他又強調雙方將會持續在防禦和安全領域共同合作。布林肯繼續說，他還想說的就是，外交部長不單止是在立陶宛，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民主和人權的有力倡導者。從這一點來看，同你在一起並且同你一起合作，亦都是一件特別高興的事。美國和立陶宛兩國外交首長曾經在上個月21日進行通話。布林肯在电话谈话之中表示，面对中国的胁迫行为，美国将会强调同立陶宛的坚定团结。星期三正好是国际民主日，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回应说，在这一日同布林肯会面格外具有象征意义。兰斯伯格斯说，这些是十分具象征性的，他们重新对捍卫民主自由和全球人权的承诺。他又说，他们认为帮助全球其他亦都正是在度努力做同样事情的人是非常正确的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多次对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双边关系的决定表示支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伦德斯星期二在与兰斯伯格斯以及他的代表团会面之后，在推特上面发文赞扬了立陶宛勇敢努力为台湾以及其他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古巴的民主活动人士挺身而出。梅伦德斯在国会山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坚决支持那些拥有绝对主权以任何形式承认台湾的国家，他们非常明确地向立陶宛人民表示他们支持立陶宛。布林肯国务卿亦都跟立陶宛外交部长讲了。梅伦德斯又说，他们将会尽他们所能支持立陶宛行使主权的努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拉斯利对美国之音表示，波罗的海三国各自采取了不同政策应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不是每一个国家都选择接受中国的势力的。身为参议院波罗的海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的格拉斯利说，立陶宛的态度相对明确，他们不考虑接受中国的帮助，他们不想给中国任何的合法性。格拉斯利透露，在与立陶宛代表团会晤的半个小时里面，双方还讨论了美国在该地区永久驻军的可能性。另一位参议院波罗的海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参议院多数党党鞭德堡星期二在与立陶宛代表团会晤之后发表声明说，美国会持续与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邻国保持坚固的伙伴关系，尤其当他们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好战威胁之下维护民主的价值观。今年七月初，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宣布将会在 韓國、新加坡和台灣設立代表處，為立陶宛擴大外銷市場，強化經貿關係。隨後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亦都宣布將會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這些是台灣在歐洲國家設立的第一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亦都是第一個在與中國有邦交關係的國家建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機構。預計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將會在今年秋季正式開始運作，這亦都是18年來台灣首次在歐洲開設新的代表處。台灣上一次在歐洲設立代表的機構是在2003年在斯洛伐克設立台北駐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法代表處。自宣布和台灣互設辦事機構之後，立陶宛就面臨北京強大的外交報復和經貿的制裁的壓力。中國政府上個月宣布召回北京駐立陶宛大使，並且要求立陶宛亦都召回駐北京的大使。這個月的3號，立陶宛亦都宣布召回該國駐中國的大使，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戰勝以來，台海兩岸一直分離分治，但是北京一直視台灣是領土主權的一部分，並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亦都要誓願中國大陸和台灣統一。北京亦都因此長期在各地間推行一個中國的政策，阻止和北京建交的國家再和台灣發生任何官方的關係和交往，並且敦促各國不要和台灣發展更緊密的關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三在例行記者會上面稱反駁了華盛頓對北京外交策略的講法。趙立堅說脅迫的帽子不應該扣到中國的頭上。趙立堅在記者會上面又回應說，中國外交從無霸權基因，擴張衝動從不脅迫任何的國家。趙立堅又說美方應該立即停止在國際上面拉幫結伙，肆意對中國污蔑抹黑，停止煽風點火，製造矛盾對立的把戲。中方不吃那一套。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一同立陶宛總理西莫內特通了電話，重申美國對抵抗中國脅迫的立陶宛的堅定支持。目前擔任為期6個月的歐盟輪值國主席斯洛文尼亞敦促歐盟團結一致，支持立陶宛。斯洛文尼亞總理揚薩這個星期表示，歐盟應該同立陶宛站在一起對抗中國的壓力。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楊薩在9月13日的信函之中說，中國因為與台灣有關的爭議召回駐立陶宛大使的決定是應受譴責的，並且表示這些將會損害歐盟和中國的關係。同時在這個星期稍早時，台灣外交部表示將會派出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訪問立陶宛、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國，進行經貿和投資考察。這三個中東歐國家在台灣新冠疫情肆虐之時都曾經向台灣捐贈過疫苗，亦都曾經不顧北京的反對表達過要與台灣加強關係的意願。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外长王毅本月的亚洲之行几乎是沿着两位美国高层官员此前访问的路线进行的，这个凸显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外交拔河战正在加剧。分析家认为，小国只要避免得罪北京，就可以从中美两国谋取大量的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环市报道。
亚洲国家可以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和训练，又可以从中国获取经济援助。中国已經在歐亞很多地方進行關鍵性基礎設施的建設，兩個國家都在度捐贈新冠疫苗。學者認為，除非這些小國或者貧窮國家與華盛頓走得太近，否則他們可以從中美雙方撈取好處。美國國防部所屬的夏威夷丹尼爾建井上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亞歷山大吳庸表示，美中軟實力競爭令到一些小國有利可圖，因為他們可能成為為這個軟實力競爭的求愛對象，但同時這些國家的運作空間亦都越來越小。 王毅在星期五9月10日抵达四国访问的首站越南，讨论贸易、经济关系和政治互信。越南说他将与中国的关系看成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最高优先，这个讲法可能会引起美越关系紧张的，因为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试图加强与河内的伙伴关系。中国外长访问期间恰逢越南与日本签署一项日本将向越南出口防卫装备和技术的协议，越南的军购似乎是在这里对中国在该地区越来越大的霸道和影响力做出回应。美国正在亚洲寻找阻止中国扩张的盟友，但分析家指出并未见到美国因为那些小国迎合北京而惩罚他们的事例。在美国政府八月份向越南捐赠100万剂疫苗之后，王毅承诺向越南提供300万剂疫苗，美国仲同意让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河内设立一个地区办公室。华盛顿斯廷森中心东亚计划共同主任孙允说，越南的情况显示出超级大国竞争的意味。上个周末，王毅又去到柬埔寨捐赠300万剂疫苗。美国之音高棉语早报道说，柬埔寨仲接受了中国2亿7千万美元的援助。吴勇说，柬埔寨已经在中美之间严重偏向中国，而王毅希望巩固柬埔寨这个偏好。王毅星期一访问新加坡，他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说，中国希望与新加坡加强务实合作，中美双方都视新加坡为亚洲一个中立而有眼光的力量。孙允说，每当新加坡呼吁平静，中国都会特别高兴。他说，越南和新加坡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术运作很好。一位分析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月较早时候菲律宾同意恢复与美国政府的部队互访协定之后，中国就通过承诺提供援助加深与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美国军队曾经帮助训练菲律宾部队在南中国海的潜在作战行动，而马尼拉与北京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存在争议。南韓亦都是王毅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訪問的第四站。東京國際基督大學資深副教授斯蒂芬·納吉表示，南韓就是一個展現如果一個國家太靠近美國，中國可以做些什麼的例子。2017年3月在南韓與美國達成協議，部署一套可以探測到中國以及它的頭號敵人北韓的反導探測系統之後，北京就禁止了中國遊客組團訪問南韓，讓前往南韓觀光的中國遊客暴跌的百分比高達兩位的數字。納吉說，當澳大利亞和台灣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惡化之後，中國也都祭出經濟脅迫措施，南韓這個月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具備從極其靜音潛水艇發射彈道導彈能力的國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9月15日這個國際民主日發表聲明，同新民主是人類促進和平、繁榮與安全最持久的手段。雖然沒有十全十美的民主，他說在民主日益受到挑戰的時刻，民主國家有責任證明民主能夠滿足本國人民的需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拜登說，他將在12月9日到10日主辦一個網上的民主峰會，推動世界各地民主復興。他說，美國將與夥伴合作一起開展推動民主與人權的工作，並堅持追究那些侵犯人權和助長腐敗者的責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紀念國際民主日的聲明中亦都強調美國對民主的支持，並且說美國將民主和人權放在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下面是這些聲明的全文翻譯。拜登總統在國際民主日發表的聲明說，藉此國際民主日，我們重申一個基本事實，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是人類促進和平、繁榮與安全最持久的手段，它是我們捍衛屬於每一個人的普世人權、基本自由和尊嚴的最佳方式。在一個民主日益受到那些尋求通過武力和鎮壓來到治理的人的挑戰的時刻，民主國家有責任證明，在我們努力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續的世界的同時，我們有能力滿足到我們人民的需求。在國內和世界各地捍衛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對於恢復我們的國力和推進我們的利益至關重要。但民主只有在所有人都被完全包括在內， 他們的權利受到保護，他們的聲音被聽到，他們的選票被計算作例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到作用。在我們繼續完善我們的聯邦的同時，我們必須開誠布公地面對我們的系統性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歷史。這種不平等和不公正仍然阻礙著我們社會中的很多人。我們必須利用我們的民主力量投資美國人民和我們美國的未來，這樣我們才能夠為所有人建立公平，是至關重要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